各位弟兄姊妹、各位朋友，你哋好，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。今日我哋继续思想乱世佳言系列，我哋嚟到第13讲，题目叫做本事同更新，相煎何太急。经文记载喺士师记第9章1节至33节。未开始思想呢段圣经之前，只要同心一同嘅祷告。慈悲人嘅天父，我哋多谢你，系因为你救赎咗我哋，以致我哋能够同神和好，亦都能够同弟兄姊妹和好。求你赦免我哋嘅罪，好多时候我哋失去咗合一嘅心智，彼此相争，饶恕我哋嘅过犯，叫我哋唔单止系做一个爱好和平者，更加系做一个制造和平者。求你祝福引领我哋。用你嘅话语去提醒、劝勉、教导、安慰、督责我哋，我哋咁嘅祷告乃系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喺中国历史中咧，为咗争夺皇位而杀死兄弟好多好多案例，其中最著名咧就系唐朝开国嘅时候嘅元武门之变啦。喺公元前626年6月4日，秦王李世民杀死咗太子李建成同埋齐王李元吉，顺利成为储君。不久，唐高祖李渊就禅让啦，让位俾佢个仔李世民。李世民亦都系正式继承帝位，即系后来嘅唐太宗啦。元武门就成为咗李世民一生无法摆脱嘅污点。根据正史嘅记载，当李世民喺元武门杀死咗李建成同埋李元吉之后，佢嘅父王李煜当时系喺宫中嘅海池游闲泛舟，撑下只艇。忽然间，李世民嘅旗下猛将叫做尉迟敬德，全身武装，手持长矛嚟到李煜面前，报告太子同埋齐王造反，已经系俾李世民所平定啦。李世民特别派佢嚟保护李煜，李煜开头大吃一惊，后来接受咗尉迟敬德嘅请求，并受李世民全权指挥平乱内乱。3日之后，李煜册封李世民做太子，2个月之后禅让佢嘅皇位俾李世民。但呢一种嘅讲法大有问题啦！你谂一谂啊，李煜作为父亲，又系一国之君。点会唔知道兄弟相争系一件大件事呢？况且作为一个皇帝，点会身旁系冇护卫队嚟保护嘅，而可以咧俾呢个尉迟敬德揸埋武器走入到皇宫，去到皇帝面前呢？再者，作为一国之君，又点会冇护卫保护？似乎咧唔合常理嘅。我哋好明显睇出啦，呢啲全部是李世民伪造出来的所谓历史，来掩盖了他杀兄弟的残忍的行径。其实在中国历史里面，除了元武门之变之外，还有很多夺皇位而杀兄弟的个案。明朝的朱棣靖难之役，清朝康熙九子夺位，结果40个雍正得胜，西晋又有八王之乱。总之，呢一类嘅明争暗斗、不顾亲情，实在多矣啊！曹植面对曹丕嘅欺压嘅时候，七步成诗就话：主斗贤斗机，斗在釜中泣。本事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呢？《史诗记》呢一段嘅记载，亦都系有咁样嘅斗争，在家如是，甚至在神嘅家教会亦都如是，肢体彼此相争。将教会分裂，神的名因此而蒙羞。或者我们就集中来看看士师记第九章这一段的圣经。个主角是亚比米勒。究竟亚比米勒何许人也呢？根据士师记第8章30至31节记载，基甸娶了很多的妻子，总共生了70个仔。他不单止有很多妻子，还有妾室。他在士剑娶了一个妾室，这个妾室为他生了一个仔，基甸呢就将他起名叫做亚比米勒。基甸给他的仔叫做亚比米勒。原来在希伯来文这个字呢就是 我父亲是王的意思。我们看一看第一节至第六节。耶路巴力的儿子阿比米勒到了事件见他的众母舅，对他们和他外祖全家的人说，请你们问事件的众人说，是耶路巴力的众子七十人都管理你们好呢，还是一人管理你们好呢？你们又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。他的众母舅便将这一切的话为他说给事件人听。事件人的心里就归向阿比米勒，他们说，他原是我们的弟兄啊。第四节，就从巴力比利土的庙中取了70舍克勒银子给这个阿比米勒。阿比米勒就用这钱雇佣了匪徒来跟随他，他就去到俄弗拉，到他父亲的家里，将他的弟兄耶路巴力的众子70人都杀死在一块磐石上，只剩下耶路巴力的细仔叫做约坦，因为他躲藏起来。示剑人和米诺人都是一同聚集往示剑将士旁的处置去，立亚比米勒为王。为什么基甸会将个仔的名字改做亚比米勒呢？他的用意可以说是司马超之心，路人皆知。他虽然拒绝了以色列人要求他做王，他亦都不肯挂上王这个名字，但他心底里面和他的行为都是掩如一个王一样。他将这名字冠诸于妾侍的儿子身上，实在耐人寻味。亚比米勒的母亲是示剑人，这里是暗喻在基甸诸多妻子当中没有一个是示剑人，只有亚比米勒的母亲是唯一的示剑人。就因为这样，他就走到示剑去建立他的势力了。其实他对父亲给他这个名字也都是非常看重的，并且呢是以为父亲的心意呢是正是要他继承基甸成为犹太人的王了。当我们看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作者有意是讽刺基甸。在第二节，他称基甸做耶路巴力。耶路巴力的意思就是与巴力角力的意思，争斗角力就是耶路巴力的意思。基甸赢了，将巴力的坛拆毁了，又摧毁了米甸人的势力。但到这一个回合，基甸就输了，输得很惨。亚比米勒之所以能够将70个兄弟杀死，是因为他得蒙了巴力比利土庙所提供的经济援助，以至用这钱来请了这匪徒做打手跟随他，并且将他所有兄弟杀死了。做一件很有趣的事，这件事发生在示剑。根据约书亚记第24章32节说，以色列人是把约瑟的骸骨葬在示剑，就是在雅各从此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抹的子孙买的那块地，而且也作了约瑟子孙的产业。根据约书亚记24章26节所讲，以色列人又将一块大石立在橡树下的耶和华圣所旁边。如今啊，在同一个地方橡树旁的处置，竟然之间去立亚比米勒为王。从前是纪念耶和华的圣地，如今却是与耶和华为敌，又受巴力支持的亚比米勒封王之地。或者我会问，示剑人是不是你以色列人呢？一般学者以为一个以色列人和迦南人集处的地方就是这个示剑。9章28节所描绘的示剑人似乎并不是完全示剑人。3章5至6节所记载，示剑人大概是以色列人和迦南人混血的一族。亚比米勒夺权的计划就是这样的。首先他利用了他母亲为示剑人，走到示剑那里，揾住所有的母舅和外祖的全家进行游说，打去这个所谓亲属牌。跟住他又对那些亲戚和示剑人说，你们喜欢那耶路巴力70个众子管理你们好， 还是我一人管理你们好？而且不要忘记啊，我是你们的骨肉。一方面去挑战嗰啲事件人，唔好咁蠢啊！俾七十个 boss 管下你，点解你唔让我一个去管下你咧？另一方面又提醒佢哋系事件人嘅兄弟嚟噶，我系事件人，你哋又事件人，自己人啦、啊，唔系外人啦、啊。啊，呢个方法果然奏效，事件人就接纳咗阿比米勒。要弄权就一定有财力噶，系咪？你净系靠把口唔得，于是事件人咧。就从巴力比利土的庙中呢拿了74克勒银子还有很多金子给这个阿比米勒。在当日是没有银行的，一般人就将他们的财产放在庙中或者圣殿当中，因为神灵会保佑这些财产。在这个时候事件人似乎盛行拜巴力，于是就把财宝放在巴力的庙中。事件人就将这些钱交给阿比米勒作为招兵买马之用，而那些的雇佣兵呢也都是匪徒之辈。他带领了他的部队来到他父亲的家俄弗拉，第五节就告诉他，将他的兄弟耶路巴力的众子70人都杀死在一块磐石上。这个所谓杀在一块磐石上，是指阿比米勒不想他兄弟的血留在地上。何解呢？因为正如阿伯被该人所杀，他留在地上的血呢会向神哀告，所以阿比米勒就将他兄弟杀在一块磐石上，以致他们的血不能够留在地上，无法向耶和华哀告。由此可见啊，他所作的，他所做的，他自己也都知道不会是耶和华所喜悦的，但他仍然这样做，真是难逃耶和华的审判，是几咁愚拙、几咁蠢的一种做法和想法呢？事实上，他这个计划也都百闻一丧。基甸的细仔叫约坦，及时躲藏起来，以免于难。而约坦在事件人当中指控阿比米勒，种下阿比米勒和事件人之间的矛盾，以致带来失败、死亡、纷乱。最后一切都逃不过耶和华的审判。我们来看看约坦基甸的另一个仔，7节至15节。有人将这事告诉约坦，他就去站在基列森山顶上，向众人大声喊叫说，事件人啊，你们要听我的话，神也就听你们的话。有一时树木要告一树为王，管理他们，就去对橄榄树说，请你做我们的王啊。橄榄树回答说，我岂肯指住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飘飘在众树之上呢？树木又对无花果说，请你来做我们的王啊。无花果就回答了，我岂肯指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飘在众树之上呢？树木对葡萄树话啦，请你来做我哋嘅王啦。葡萄树就咁样回答，我岂肯指住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飘飘在众树之上呢？众树对荆棘说，请你来做我们的王。荆棘回答说，你们若诚诚实实地告我为王，就要投在我的任下，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消灭黎巴嫩的香柏树。非常有趣的一段圣经、啊、第一节至第六节呢是阿比米勒对事件人的演讲，而刚才我们所读这段圣经7至15节呢是约坦对事件人的演词。这两篇演词的内容无论在动机方面结果都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我们就来详细来看一看这两篇演词了，特别是约坦的演词。未看之前，我们首先要明白，在历史里面不少非常动人的演词呢是振奋人心，将整个局势完全扭转过来。我立刻想到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向国民演讲的演词，那时候法国沦陷，德军势如破竹，征服整个欧洲，英国也都是危在旦夕，在这危险关头 丘吉尔向全国国民挑战话，虽然大多数欧洲古老国家一个一个倒下来，虽然德军势如破竹，但我哋唔会失败，我哋会作战到底，无论喺法国、喺海洋、在空中，我哋有足够嘅信心保护我哋嘅国土。无论我哋付出几大嘅代价，我哋仍坚持征战落去。喺滩头、喺陆地、喺田野、喺间道、喺山头，我哋永不投降，直至在神为我哋嘅时间，靠住我哋强而有力嘅军队击退敌人，拯救同埋解放整个欧洲。丘吉尔呢一篇嘅演辞，直至到今日都系令人非常振奋嘅。另一篇著名嘅演辞就系马丁路德金嘅《我有一个梦》啦。当美国仍然严重嘅种族歧视嘅时候，有些人种得唔到公平嘅待遇，佢就向全国人话：我有一个梦，有一日我哋整个国家会醒过嚟，真真正正活喺我哋信条嘅真义，我哋系平等嘅。我有一个梦。梦见在佐治亚山头，昔日黑奴哲子女和昔日为主的白人子女一同坐席，犹如兄弟一样。我有一个梦，在密西西比州那里，不平等的欺压和制度和法律转化成为自由公义的绿洲。我有一个梦，有一日我四个仔女不再因着他们的皮肤被歧视，人家对他的评价不是基于他们的肤色，而是基于他们的人格。我有一个梦，在阿拉巴马州不再有种族主义的占据，而是黑人和白人的小孩子携手如同兄弟姊妹一样。非常振奋的一篇的演辞。那我们就来看看约旦这一篇演辞，和比较下阿比米勒先辞的演辞。第七节说，有人将这些事告诉约旦，他就去站在基利森山顶上，向众人大声喊叫说：事件人啊，你们要听我的话，神也就听你们的话。阿比米勒并不向所有事件人演讲，他只是向众母舅和外祖的全家讲，找他们转告给事件人。换句来讲，阿比米勒是利用他亲属的口向事件人转达他的意见。但约坦就不同了，他站在基力森山顶向众人大声演讲，是面对着事件人的群众去演讲的。基力森这个地方非常特别，根据约书亚记第八章三十三节所记载，当以色列人攻陷艾城之后，以色列人就聚集在以巴路的山上。约书亚就将神的律法和祝福和咒诅宣读一次，其中一半的以色列人面对着基利心山听取神向他们的祝福。现在是怎样呢？约坦在基利山上咒诅以色列人，一个何等大的讽刺。约坦在这篇演辞里面用了一个比喻，第八节说，有一时树木要告一树为王管理他们，于是便去找那些用高贵的树木请他们作种树之王，先后请了橄榄树、无花果树、葡萄树，一一被他拒绝。何解呀？因为他没有时间管理种树，是忙于供奉他们的产品，油、酒、果子。因为这些产品是来给人也都是给神的，怎会有时间去管理种树呢？所以经文里面讲到飘飘在种树上，这一句呢是指浪时间在管理种树之上。我没有时候管理这些，因为我有重要的事去做，亦都是反映了当时以色列人不热衷找个王管理他们。最后他们找到荆棘做他们的王，荆棘回答说，你们若诚诚实实高我为王，就要投在我的任下，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消灭黎巴嫩的香柏树。什么意思？首先我们明白荆棘是完全没有资格做树的王。荆棘哪里有树荫来保护这些众民呢？树荫这个字希伯来文就是权柄、保护的意思。作为一个王，他有能力和权柄去保护众民，但众民就一定要臣服在权柄之下。这个显出事件人是何等的愚拙，好揀不揀，揀了个烂灯盏，揀了个完全没有权柄、没有地位、 冇能力嘅阿比米勒将佢哋嘅王，只系带嚟灾害嘅啫。所以必然有火从荆棘出嚟，祸及种树，连黎巴嫩嘅香柏树一棵好嘅树，亦都要被焚烧。我哋再嚟详细睇一睇约坦嘅挑战。十六节至到二十节就咁讲法。现在你们立阿比米勒为王，若按诚实正善待耶路巴力和他的全家，这就是囚他的路。从前我父冒死为你们征战，救了你们脱离米甸人的手。你们如今起来攻击我的父家，将他众子七十人杀死在一块磐石上，又立他的婢女所生的儿子阿比米勒为示剑人的王。他原是你们的弟兄，你们如此按着诚实正直待耶路巴力和他的全家，就可因阿比米勒得欢乐，他可以因你们得欢乐。不然愿火从阿比米勒发出，消灭示剑人和米罗众人，又愿火从示剑人和米罗人中出来消灭阿比米勒。约坦讲完了这个比喻之后，他就为这个比喻解码了，并且挑战那些示剑人，只有他们不义啊，不仁啊。从前约坦的父亲耶路巴力冒着生命危险为你们征战，救了你们脱离米甸人的手，但你们竟然忘恩负义啊，以这更起来攻击他的全家，杀死七十个仔，又立他的婢女儿子阿比米勒为示剑人的王。其实他们原来是兄弟来的。约坦指出示剑人的作为是极之不仁、不义和不智。不义者印章仇报，将救他的恩人的基甸的仔杀光了。不智者是立阿比米勒是一个婢女妾侍所生的阿比米勒做示剑人的王，他又无能又无份，亦都没有人性，就好像种树立荆棘为种树之王一样了，何等的愚拙啊。约坦同这些示剑人讲道理，如果他们能够善待耶路巴力和他的全家，他们和阿比米勒必能欢乐过日子。只要他们遵住自己的本分，他就有安乐过日子。但现在他并没有善待耶路巴力和他的全家，甚至将七十个兄弟都杀死，如此不仁不义，神必报应，愿火从阿比米勒发出，消灭示剑和米罗众人，又愿火从示剑和米罗众人中发出，消灭阿比米勒。在炎热又干旱的巴勒斯坦的夏天，荆棘是很容易引起山火的，将树林烧毁。我们在加州见到山火的厉害就可以明白。在这里讲明约坦是咒助那些示剑人，因着他们的不义，示剑人就将阿比米勒互相攻击杀戮，这个是耶和华给他们的报应。虽然约坦的话没有立即实现，阿比米勒仍然能够管治以色列人三年，但似乎约坦这一番话已经起了作用，以至日后他们彼此厮杀，两败俱伤。如果我们比较第一节至七节，阿比米勒的演辞和耶坦在这里的演辞，我们就发觉有以下的分别。阿比米勒先向他的家人申诉，然后吩咐他的家人向所有示剑人讲出他们他为王的计划和意图。但约坦就直接向所有示剑人演讲，而且选择一个有纪念性的地方，就是基利心山上发表他的演讲。第二，阿比米勒诉之以情，挑起他们对以色列人的不满，强调他和示剑人是同族的，是同一条船的，而且是挑战他们何必让七十个外人来管治你们，不让我一个人去管你们呢？即是阿比米勒自己去管理他们呢？约坦却不是诉之以情，是说之以理，挑战他们的良心，你们这样待你的亲人耶路巴力和他的儿子，你觉得啱就抑或唔啱？约坦又再强调，按理来讲啊，示剑人选择阿比米勒为王是不义不公、不仁不智的。你哋咁样做最重要， 是对基甸不忠，神是不会喜悦的。你们这样做只是带来他们与亚比米勒之间的个咒诅。示剑人听了亚比米勒一番话，立即采取行动，杀了基甸70个儿子。当示剑人听了约坦这番说话，他们无动于衷，但心底里面却是藏住这些说话，终于引致将来和亚比米勒彼此相争。在21节，约坦因为怕亚比米勒势力大嘛，走佬了，走到去比尔住在那儿。比尔这个字呢是可以做井。根据民数记21章10节至18节所记载，这个是摩押的地方，是属旷野之地。亚比米勒统治以色列人有三年之久。23节告诉你，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中间，示剑人就以诡诈待亚比米勒。24节，耶路巴力70个儿子所受的残害归于他们的哥哥亚比米勒，又叫那流他们血的罪归于帮助他杀兄弟的示剑人。这里有一个伦理的问题在，神使恶魔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中间，叫他们互相残杀，神怎会派一个恶魔来执行这个审判啊？事实上这个并不是唯一一段经文有这样记载啊。无论在撒母耳记上16章14节、18章10节、19章10节、历代志上21章都有类似的记载。原来希伯来文字呢，这个字不单只可以做邪恶，也都可以做灾祸，即是说呢，不是只有 moral evil， 也都是指 physical evil。这个应该是指灾祸，换言之，神将这个不和的心种在他们身上，以报70个兄弟之仇。正因如此，在23节的神这个字，作者是用 Elohim， 不是用 Yahweh。 Yahweh 是立约的神， Elohim 是指公义大能审判的神。所以这个不是神特登找个恶魔在搞乱荡，而是本身就是一个灾祸。最后我们看看示剑人和亚比米勒之争，25至33节。示剑人在山顶上埋伏，等候亚比米勒，凡从他们那里经过的人，他们就抢掠。有人将这事告诉给亚比米勒，以别的儿子加勒和他的弟兄来到示剑，示剑人都信靠他。示剑人出城到田间去摘下葡萄、串酒、切把筵席，进他们神的庙中吃喝，咒诅亚比米勒。以别的儿子加勒说：亚比米勒是谁？示剑是谁？使我们服侍他呢？他不是耶路巴力的儿子吗？他的帮手不是西布勒吗？你们可以服侍示剑的父亲哈末的后裔，我们为何要服侍亚比米勒呢？情愿这些民归在我手中，我就除掉亚比米勒。加勒又对亚比米勒说：增添你的军兵出来吧。当时有个宰邑叫做西布勒，听见以别的儿子加勒的话，就好怒，悄悄地打发人去见这个亚比米勒。他说：以别的儿子加勒和他的弟兄到了示剑，先或城中的民攻击你，现在你和跟随你的人今夜起来在田间埋伏，到早晨太阳一出，你就出来闯城。加勒和跟随他的人出来攻击你的时候，你便向他们见机而做。首先我们讲讲示剑人和亚比米勒之争的第一个回合，这件事记载在25节。示剑人就在山顶埋伏，从亚比米勒那些人来的就抢掠他们，好像土匪一样。示剑位于交通的要道，商旅时常经过这些地方，就因为这样的缘故，好像拦途打劫一样，于是就造成经济的损失了。对亚比米勒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威胁。亚比米勒终于得到这个消息，于是亚比米勒和示剑人的冲突呢由此而生了。这个是第一个回合。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回合，是基于26节至29节，主角就是以别的儿子加勒。加勒的家世是怎样我们不太清楚，我们只是知道他是以色列的儿子，很有可能他有迦南的背景，也都认同示剑人， 所以士建人就少做领袖来抵抗这个阿比米兰。这个时候适逢葡萄成熟，士建人在收割的时候摆设筵席来庆祝，走过扫巡，有些醉意了，就开始出言咒诅阿比米兰。加勒更是带头说，阿比米兰是谁？士建是谁？使我们服侍他呢？他不过是耶路巴力的儿子吗？他的帮手不是西布勒吗？你们可以侍奉士建的儿子哈密的后裔，我们为何要服侍阿比米勒呢？二十八节咁讲，从呢一节我哋可以睇到几个有趣嘅地方。加勒系以别嘅儿子，以别嘅意思即系仆人、奴隶，都系出身唔系几好嘅。作为一个领袖，实在系不配。恰巧同呢个阿比米勒一样啊，阿比米勒系一个妾侍嘅仔，同样出身不好，作为以色列嘅领袖系不配嘅。这个真是海军斗水兵，水斗水的，两个的背景都是不配。加勒向阿比米勒挑战，不觉得他配得上做以色列的领袖，他就问谁是阿比米勒，谁是士剑？阿比米勒是以色列和士剑的混血儿，而士剑人又是哈密的后裔，也就是跟雅各子孙为仇的一族。这个故事记载在创世纪第34章。为什么我们士剑人要臣服在这个阿比米勒一个不是纯士剑人之下呢？正如阿比米勒起初是打亲属牌，强调他阿妈是士剑人，不过他没说明只是基甸的妾侍，没有真正的身份的，用这个方法去召揽这些士剑人站在他一边，他果然成功。现在加勒用同一个手法强调阿比米勒不是真正的士建哈密之后，他是以色列人，雅各的后裔，他并不是我们的兄弟，为什么要顺服他？为什么不站在我这一边来抵抗他？这个第二个回合，种族的问题吗？我们再看第三个回合，跟另一个主角叫做西布勒有关。28节就告诉你，他是阿比米勒的帮手。第三节又告诉你，他是一宰，意思就是士剑城的管理统治者。而西布勒一词呢，就是指王子的意思，或者是贵胄。他一听到加勒这个咒诅，就甚为愤怒，偷偷回报阿比米勒，并提议出兵突击加勒和士剑人，就在晚上埋伏田间，趁着早上加勒人出来攻击，就乘机攻城，就这样启开了士剑人和阿比米勒的大大的冲突。结果如何呢？士师记第9章34至57节就告诉你，先是阿比米勒击溃了加勒，并且攻城，火烧士剑楼的士剑人，杀死了男女1000人，而阿比米勒却被一个妇人用一个石头打穿了他的头而死。56至57节说，这样神报应阿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，杀了弟兄70人的恶，士剑人的一切恶，神也都报应在他们头上。耶路巴力的儿子约坦的咒诅归到他们的身上。圣经给我们一个很清楚、很清楚的信息，我们如果不是以神为中心，是以自我来做中心，结果就彼此争执，为权力斗争，离开了上帝，彼此相争。一方面是他们要负责任，是因为他们离弃神，彼此为利为名相争，为权相争；而另一方面也都是上帝的咒诅，上帝的审判。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，我们都是不是好像阿比米勒和士剑人的斗争一样，为权、为钱、为利益去斗争？甚至在教会，我们都会不会彼此斗争，而不是和睦同居呢？我们要牢牢的不要忘记，如果我们离开了神，这个是一个自然的结果。认真小心跟随我们的主、我们的神。施洗约翰讲的句话好真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如果我们是有一个这样的态度，神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不是看重权力的斗争，不是看到钱财的拥有，不是色情所诱惑，而是谦卑在上帝面前做一个神的儿女。 今日我哋又点样？只要同心一同嘅祷告，慈悲仁爱天父，我哋满心多谢你，求你饶恕我哋嘅罪。好多时候我哋好似亚比米勒、加勒、示剑人一样，彼此斗争，打个你死我活，结果全部两败俱伤。这个是神的审判，是你的审判，也都是我们的愚拙，是因为我们的选择。求你饶恕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叫我们能够真是守洁心清。你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降服在你的面前，降服在主的权柄之下，这个才是解决的方法。求你祝福引领，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